君子有道，也就有了传道授业解惑之人。欢迎收听星期一到星期五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欢迎大家来到授之有道这个节目啊。今天呢，我们继续和大家讲中国通啊 China Hand。那我们讲呢 John Fairbank 费正清，讲了这个白修德 Theodore White， 我们讲到这个 Owen Latimore 拉铁莫尔，讲了一半啊。拉铁莫尔呢，这个人复杂，他呢到中亚很多次，去过新疆，去过哈萨克斯坦，去过土库曼斯坦，去过吉尔吉斯斯坦，去过在那个地区，从那地方进过印度，到过阿富汗，在那边呢走遍了，并且呢到过蒙古，并且学会了蒙古语，汉语呢是非常的好。这个人完全是个中国通。他呢大学呢倒没读完，他牛津考上没读，哈佛大学读了一年又退学，去主办一份杂志，这个杂志呢也很重要的，就关于亚洲的这个前途的这个杂志。他办了很多的事情，又当记者又做生意，来来回回跑了很多。那么我们前面讲到拉铁莫尔呢，他呢这个他跑到加利福尼亚的伯克莱待了六个月，1938年离开中国。在那个地方呢，他写了一篇文章叫中国的亚洲腹地的前沿。这个地方呢就写这个中国的新疆啊，内蒙啊，大概还有蒙古啊这一带，他写的这篇文章，大家记得38年的时候，中国还没有正式把外蒙古这个承认啊，就外蒙古是苏联控制，是个独立国家，跟着苏联成立。1917年，内蒙古外蒙古好像是1920年前后就变成蒙古社会主义人民共和国，但中国方面没有承认。拉铁莫尔呢也就把蒙古作为中国的亚洲前沿这么写篇文章。他呢继续呢就当太平洋事务，这叫 Pacific Affairs 的编辑。那么他呢这个写了很多的文章，那个并且呢这个拉铁莫尔在这篇文章里面呢也做了一些错事。他当时呢就有些人呢就告诉他，1938年斯大林呢在苏联呢搞大清洗，大清洗杀了很多人，杀了他的一共的这十几个元帅里面给他枪毙了七八个。那么拉铁莫尔呢这个就写了一篇这样的文章，就在这里面说斯大林大概没有清洗。那么他说呢这个所谓的这个斯大林的清洗呢大概就是一场表演。那么这个事情是拉铁莫尔犯的最大的错误，所以这个后来他也没办法原谅自己，因为斯大林明明杀了这个几百万人上千万人，你这个拉铁莫尔在 Pacific Affairs 这篇杂志上还说他没有发生清洗，说这只不过是一场政治表演。那么拉铁莫尔呢当然呢他还是比较集中注意关于中国的事务，他呢发表了很多文章反对这个西方允许苏联向中国扩张，因为当时日本向中国扩张，他呢就说日本是不能扩张，但苏联也不能扩张。他们这个时候呢他写了很多那个这一类似的文章呢，那么他也报道了日本计划38年进攻中国的回族的这个地区，他呢就估计日本呢会在穆斯林手中呢遭到这个惨败。那么的确1940年日本人在绥远的西部的战局当中的确被中国的回教打败了。那么1939年日本呢是准备从绥远入侵宁夏，建立一个回教的傀儡国家。那么但是呢1940年日本人在军事上被国民党手下的穆斯林将军这个马鸿斌把他打垮了，计划就失败了。马鸿斌呢是回教在绥远西部阵营里面又向日本发起进攻，所以呢这个就是这么一个故事了。好，这个我们就讲拉铁莫尔就不扯那么远了。这个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前夕啊，1941年的6月份，苏联呢这个被德国入侵。当时美国的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小罗斯福总统就找了这个拉铁莫尔，说你又懂中国，又在大西洋评论里面当这个主编，你呢干脆代表美国，你就到中国去当蒋介石的美国顾问啊，一年的顾问。 那么这个拉天莫尔说可以啊，说拉天莫尔呢就坐美国的军用飞机就到了重庆，就当了美国的顾问。当时中国的政府已经搬到了重庆，叫陪都，在那里做了一年。那么这个拉天莫尔呢对蒋介石讲了很多东西，因为蒋介石也很信他，罗斯福派来的这个领导人。那么他讲了很多，他但是呢他有很多建议呢蒋介石根本不听的。他说呢应该要在中国的学一点苏联的事情，就是少数民族自治。苏联呢是的确有很多少数民族的国家让他自治，什么哈萨克人、这个吉尔吉斯人、乌兹别克人，他们都是自治的。那么当时蒋介石政府是不给自治的，那完全呢全部都是归于中华民国。所以拉天莫尔呢劝蒋介石你不要这样。那么这个呢并且呢这个蒋介石方面呢还认为拉天莫尔啊他对低估了苏联对于新疆和外蒙古的干涉，就是说你啊不要整是觉得苏联做的是好事。拉天莫尔那个亲苏的倾向很明显的啊。1944年拉天莫尔被任命为这个罗斯福政府的一个负责太平洋地区的一个事务啊，战争信息部。拉田莫尔的这个政治活动呢事实上已经引起了美国的联邦调查局的调查，就觉得这家伙左的不行啊，跟苏联拉拉扯扯，叫他跟蒋介石当顾问，他就跟共产党来往就很多，所以呢特别跟苏共。所以呢这个罗斯福总统要求还是跟帮罗斯福做事。1944年这个罗斯福当时派了美国的副总统华莱士 Henry Wallace 为美国战争信息部就出访西伯利亚。那么罗斯福叫拉天莫尔陪，拉天莫尔熟悉西伯利亚，然后呢再从西伯利亚到中国到蒙古。那么这次陪同呢罗斯福呢就一直陪着跟华莱士，那么这次访问了很长的时间。华莱士和他的代表呢在西伯利亚待了一共25天，很长，并且呢还看了两个古拉格集中营，就苏联有名的马加丹古拉格集中营。那么拉田莫尔呢就还讲了一些好话，他说哎呀这些囚犯们身强力壮，饮食也不错，你看拉田莫尔啊他这个一直到死他对苏联都是有好感的，总是跟苏联说话，甚至看到古拉格，他去了古拉格，他说这些囚犯呢都很强壮。那么这个整个来说呢这个那个其实呢后来我们看见集中营的指挥官呢那个一个俄罗斯人叫弗林科尔，他就说啊，我们当时没有那么多健康的人，但是因为美国的副总统华莱士要来古拉格，所以呢，我们要把我们当时手上没有多少食物，把食物集中起来，还要把那些身体比较好的囚犯集中起来给美国人看。就俄罗斯自己的管囚犯的人都说在表演，拉田莫尔呢说，哎呀，他们很健康啊，就是很好啊。并且呢这个俄罗斯管集中营的指挥官这个 Naftali Frank 他就说呢在他们走了以后这些人就不要了，就可以枪毙了，大概就是这样，就是拉田莫尔这么狭窄的。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寿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这个拉田莫尔呢事实上和这个当时的这个调查委员会呢，他觉得这个是和另外的一个成员叫做 Korbeck 啊 ，Alfred Korbeck 有冲突的。这个 Alfred Korbeck 呢，他是觉得蒋介石极端的腐败，这个包括早一点的史迪威也是说的，美国给他的军事援助蒋介石都自己吞了，不拿去打日本，美国给他的所有的援助蒋介石都自留了，或者他的军阀自留了，是极为腐败的一个政府。那么拉天莫尔呢他呢这个他就这个他说就对蒋介石这种所谓腐败的故事是虚假的，这都不是真的故事。这个 Alfred Korbeck 呢就认为呢他过于同情这个中共，所以呢就认为这个攻击各种各样的这种事情。 反正呢，两个人的关系呢就非常不好。一个认为拉铁木尔左移，阿里莫尔认为这个人呢，他呢是攻击蒋介石，腐败，这是右翼，所以两个人搞不来，变得非常糟糕。所以呢，干脆呢，大家就分开了。拉铁莫尔就开始这个在中国搞游说，到美国帮中国搞游说的活动。那么麦卡锡这个美国的反共的一个参议员呢，就大概是最早就通过我们前面讲的这个 Alfred Kobeck 就了解到说，这个拉铁莫尔啊的非常有明显的亲共的倾向，并且有可能亲苏共，就是这个人。那么这个人也有人就开始控告他了，说拉铁莫尔这个人名义上代表美国当蒋介石的顾问，背后里呢捅刀子，并且呢还通苏共，他跟苏共关系非常好，就有人呢就要指责他。那么所以呢，这个有很多人呢就开始传消息了，其中有一个讲的比真的还真的，就是1948年的12月14号，当时苏联驻希腊大使馆的临时代办叫做 Bermin， 叫做 Alexander Bermin， 他呢是当特工的，就跟美国联邦调查局就通报说，这个苏联的这个科格乌啊，就是科格博的主任叫做 Yan Kolovich Berzin， 他呢在1937年叛逃以前就告诉他，就告诉这个 Bermin，就跟他说拉铁莫是一个苏联特工，这就是苏联人透露来的消息。那么这个巴缅，这个叛逃的苏联的这个重要的一个人，就是原来做过苏联驻希腊的大使，后来1951年在美国参议院麦卡伦的委员会宣誓呢，也讲了说这个拉铁莫尔是苏联的特工。那么这个事情呢，拉铁莫尔就问题的大了。1950年，那么当时这个麦卡锡就公开的指责拉铁莫尔是苏联的特工。那这个拉铁莫尔当了美国的这个政府多年的这个亲信，到中国去主持中国政策，那么这个大家呢都说他是高级特工。那么所以大家呢都在调查这件事情。那么当时当这个事情呢不知道怎么漏给媒体了，漏给媒体呢，大家说这个你不能，最后还没有判到的就说他是特工，所以麦卡锡又只能放弃了。拉铁莫尔呢，他呢还是有很有影响力。那么拉铁莫尔呢当时还在做事，他呢又还在帮美国去做阿富汗的举行的各种各样的会议。所以呢拉铁莫尔说，你怎么说我是苏联间谍，我根本不是，我还在帮美国做事。麦卡锡呢当时是觉得他真是苏联的间谍，但是拿不到证据，只有很微弱的证据。拉铁莫尔呢是一个可能隐藏的共产党人，所以呢在这个过程里面搞来搞去，对拉铁莫尔是不是左倾呢没有证据。那么所以拉铁莫尔呢一直呢就没有被起诉，他只能说是一个秘密的共产党员。在美国当过秘密共产党员的人1920几年1937年很多啊，所以也告他不进去。那么这个被传讯了很多次。拉铁莫尔啊在1952年花了3天的时间公开的陈词，那么经常呢他别人讲他呢他也打断别人。拉铁莫尔很会讲话，那么搞来搞去拉铁莫尔呢是没有办法给起诉。那么经过了17个月的研究，66个证人，数千份文件，那么所以呢这个最后都只能达到一个不是很明确的一个报告。这是由这个美国国会发的，就麦卡伦委员会这个报告就这么读的，是说啊，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欧文拉铁莫尔是苏联阴谋的一个有意识的善于表达的工具，说他是工具，起码在5个问题上拉铁莫尔没有说出全部真相，那就是讲他，但是没有办法。1952年的2月16号其中拉铁莫尔因为7项伪证罪被起诉，那么有很多人告他，那么扯来扯去又由于技术的问题， 所以呢，这个最后没有告成，这个美国政府没有告成，所以拉铁莫尔呢就逃脱了所有对他的起控，就是因为美国这个审讯的制度啊，没有发现实质性的内容。拉铁莫尔呢，当然逃过这一劫，他就挺顺了。1963年，他还继续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教书，在里兹大学设立的中国研究系，就是现在的东亚系，还建立了中国研究中心，还推广蒙古研究。他呢还帮利兹大学和蒙古之间建立了良好的关系。1968年呢建立了蒙古研究项目，他一直留在利兹大学，到1970年以名誉教授的身份退休。就美国怀疑他，但是拿不到证据，所以他一点问题都没有。这个利兹大学对他也很好啊。拉迪摩尔呢，他晚年呢一直都在搞研究。进一步他就不研究中国了，他就开始研究蒙古的历史和文化，并且蒙古在1979年呢给他赋予了一个最高的奖章。那么这个人呢，事实上是一个非常非常奇怪的人呢、啊、这个拉铁莫尔。这个拉铁莫尔呢，这个很多人呢对他都比较头疼啊。美国的政客、啊、有很多人对他有不同的这个看法，比方说当过肯尼迪的这个国家安全顾问的这个小阿瑟施莱辛格是个学者 Arthur Schlesinger Jr. 这个人的课我还听过的，他就认为虽然拉铁莫尔不是苏联间谍，但是他是一个立场坚定的共产主义理想者。那么另外有个人，一个学者叫 Sidney Hook 也认为拉铁莫尔呢是应该说是苏联共产党在亚洲事务上狡猾而熟练的追随者，这些都是这样说的。那么但是在这个过程里面呢，这个大家都没有办法把他定罪，所以拉铁莫尔这一辈子呢过得挺顺的。虽然他公开的亲苏共，虽然他公开的到中国去挑这个蒋介石的这个背，但是呢他始终没有被起诉。虽然他在52年在国会里面被听证问了这么长，但他没有事。这就是我们讲到的第三个中国通啊，欧文拉铁莫尔。好的，我们等一下再讲第四个。
欢迎收听寿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我们这个中国通的节目系列呢，其实会涉及到很多的人。这个故事呢，有点兴趣，因为我自从我这个听这个看各种各样的这种背景以来，我都真没看过有一本书就叫 China Hand， 就讲中国通，也更没有人讲现在在中国问题上比较了解的西方人。所以呢，我就组织了很多资料讲。当然前面的几个大家都听过，比方说第一个John Fairbank 费正清，第二个 Phil Wright 这个白修德，第三个欧文拉铁莫尔，这三个人可能很多人都知道，从第四个人开始大家就知道的不多了。第四个人这个军人叫 David Dean Barrett 巴莱特啊，我不知道他有没有中国名字。这个巴莱特呢是一个美国士兵，也外交官，也是美国的陆军里面的中国通啊。这个 Barrett，这个 Barrett 呢，他在美国陆军服役35年，他的全部时间都在中国服役，也就是说他在军队干了35年，35年都在中国，那真是中国通。他是1892年生的，1977年去世，就完全是军方的中国通，并且呢是左翼的这个中国通。所以我讲中国通啊，其实就有左翼的意思，这点真的还不冤枉他啊。这个巴雷特呢，他在华的军事作用里面，他其实一个最关键的就是他和在延安的中国共产党他建立的这个首次的接触。他是最早一批当时在史迪威的指命之下到延安去和做美国军事观察组和延安建立的关系，也可以说是美国政府最早接触到中共的这个最早的一个人。当时呢，美国陆军派了一个观察团呢到延安，1944年，那个观察团的名字叫 Dixie Observation， 叫迪克西观察组，就到延安。这是当时整个美国唯一的跟共产党直接联系的，就是 Dixie。 那么那个当然呢，这个他参与了史迪威的使命， 但是因为史迪威呢没有搞成，史迪威跟蒋介石闹翻了，最后呢罗斯福呢没有办法就把史迪威就召回了。所以呢因为史迪威被召回了，史迪威的继任那个总统的这个官员都认为呢他亲共啊，就包括这个总统特使叫赫尔利嘛，这个叫 Patrick Hurley， 那么就认为呢他呢这个有破坏作用，所以呢就没有让他升将军。所以呢这个 Barrett 这个当了这个35年的军官呢还是个校官。那个我们今天先讲讲这个 David 啊，这个 David Dean Barrett， 他呢其实是真正美国人， Colorado 这个中心城 Central City， 1909年他应征入伍就进入 Colorado University， 23岁的时候毕业，接下两年呢他就在学校里面教高中的英语。但是美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呢，他就重新入伍，就获得少尉军衔，那么就一直帮美国军队呢就服务。他呢由于选择军事为职业，当时美国呢就有远征军要到西伯利亚，要跟这个布尔什维克作战，也就是1920年一战结束以后，当时不是苏联革命是布尔什维克吗？那个被打败的叫蒙什维克吗？就少数党，就白军啊。美国当时派军队到西伯利亚去帮助白军打红军，他就参加了那个地方。那么这个呢，他想去那个地方打，但是呢，这个美国军队说算了，你就别去了，那边打估计也打不赢，就让他呢就坐军舰到另外一个地方去，所以就把他派到菲律宾。他在菲律宾一停呢，就停了4年。就本来23岁想去西伯利亚去和红军打仗，结果呢被派到菲律宾，到菲律宾呢就在那里学外语。那么军官外语计划，那么他是想学日文，那么但是呢这个军队里面说你不要学日文，我们需要懂中文的，就把他派到北京。你看1920年就把他派到北京去了。所以这个人呢他到跟中国关系是阴差阳错，1920年到北京，他就担任语言研究助理武官，每天就跟北京的那个讲普通话的老师练习5个钟头，然后又进行2个钟头时候的个人学习。每天你看他这几年呢，每天5个钟头上课，2个钟头聊天，完全掌握了北京话。 Barrett 呢他后来自己都说，哎呀我真是掌握了世界上最美丽的汉语，因为他的汉语讲得非常的溜。一个美国军人学了这么段时间，并且呢他在这个美国呢，他的老师说你呀、就不能光会讲话，你得学中国的经典。那么就开始呢介绍他读书，他学了论语，学了易经，那么并且呢他能够用整段整段的论语或者是易经或者是春秋里面的章节去和中国人聊天，给中国人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就是他能够引经据典，更不用说唐诗宋曲元曲随手念来，他的确变成个 China Ham。 Barrett 呢他还这个人呢比较特别，他觉得在城里面讲北京话，这个北平话是个很容易讲的官话，但乡下人讲的话不一样，所以他当兵的时候只要有时间就跑到农村去，河北啊山西啊河南啊，到农村去跟农民对话，所以他会很多方言。1927年他调到了天津步兵的第15团司令部，当时这个团的执行官是谁呢？是 George Marshall，马歇尔中校，后来当了美国国务卿，不是有马歇尔计划，马歇尔是住天津的，他呢就当这个马歇尔的这个副官。那么这个两个营的另外一个营的总领导是马歇尔中校，另外的两个营之一的营长就是后来的史迪威将军，就是当时叫约瑟夫史迪威少校，都在天津，这个天津步兵第十五团司令部，美国军队的27年。那么他就认得了美国两个大将了，一个马歇尔，一个是史迪威。过了1年以后， Barrett 被调回去在 Georgia 州的美国参谋学校奔宁堡步兵学校，哎，又遇到了马歇尔和约瑟夫啊，所以这个史迪威。那么所以呢他在这个位置啊，他就美国很重视他，因为他汉语讲得特溜，并且在中国有过田野的经验。 1931年他就被永久性的分配到天津的第15兵步兵团担任团的情报参谋。在这个位置上呢，他就看了很多，看到国民党围剿中国共产党。在 Barrett 呢，这个国民党呢有些不负责任，这共产党呢有些可能就是农民，他就认为呢国民党呢不负责任的把所有的这种对方都认为是土匪，就把他杀了，他觉得这个不公平，这个使他造成很早的左翼倾向的一点，就觉得国民党腐败不负责任，而共产党呢是农民比较清廉。那么他在天津从31年当到34年，两年以后他就被派任美国驻北京的公使馆啊，担任助理武官。那么当时在北平的代理武官就是上校史迪威，他在史迪威手下当助理武官，所以刚刚史迪威认得早了。你想他们在天津27年的天津步兵这个15团司令部，史迪威是一个营长，他是一个助理官，然后到了北京的使馆的时候，史迪威呢是助理武官，他是这个武官是史迪威，他是助理武官。他驻扎过好几个地方，主要是北平和天津。那么他主要看到就是日本的这个挑衅，他最主要是他是亲眼的看到了1937年的卢沟桥事变，他因为他人在那里。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寿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1937年的7月8号，就是冲突爆发的第二天，77卢沟桥事变，78 Barrett 是第一批到现场观察的外国观察员。那么这个巴雷特陪着史迪威到卢沟桥去观察，那么回程的时候遭到日本的陆军的射击，他说他是第一次最恐怖的听见枪声从他身边飞过，他被日本人打过，所以他这个仇恨日本人这是肯定的。那么由于 Barrett 在北平美国公使馆的地位呢，他呢在国民党政府要逃离日军逼近的时候呢，他就跟着国民政府行动，首先呢就撤到了汉口。 Barrett 呢经常开着车到汉口的前线观察中国日本的军队的战斗。1938年汉口沦落，国民党呢再次撤退，这时到了重庆， Barrett 呢也跟着去重庆，一直待到1943年。所以他一直呢就是一个助理武官，在二战期间呢就跟着这个国民党政府的走。到了1942年5月，他呢当时就已经升任了这个首席武官，就大使馆，但大使馆在重庆了，接任这个 Magruder，当时辞职了。那么但是呢美国在中国建立重要的军事存在呢，他觉得没有成就感，那因为这个他的官位呢就附属于大使馆，在美国的军队的大规模的任务呢他都没有用，因为他是个武官，你不能参加行动，而正规军在中国呢他不多，就是美国的主要战场在欧洲在北非，他不在中国。另外一个呢就是国民党的军官呢和美国军事人员打交道呢往往绕开大使馆的 Barrett， 就 Barrett 就很不满意了，我是个武官，但是国民党的军队要跟美国军队去谈事呢就绕开他，所以呢他也很怨恨的。所以呢他就一直待到1943年的这个夏天，他那个时候呢认为呢他就没有办法会变成将军了，因为他就是一个上校，所以他写了一个申请书说我要调离大使馆，不愿意当武官了。哎，那个时候呢就是得到了实现了，因为当时史迪威在中国，他呢就被派协助美国在中国南部的广西桂林建立一支中国的野战军。那么当然这个职位呢他也没有做成，你看美国搞一支军队和中国搞那怎么搞呢，美国人也不多，你美国人管中国人语言就不通，你怎么搞就非常难。那个这样呢就七七八八就拖到了44年的3月份，那个当时 Barrett 接到你啊从桂林回来到重庆有任务安排给你，他就不知道了。到了重庆的4天以后， 他见到了这个 Service， 就是 John Service， 那这也是个中国通啊。谢伟斯是史迪威手下的，他才知道呢，当时呢，这个史迪威已经选了他，要派他到延安，叫 Dick's Mission。那个当时呢，蒋介石没有同意，蒋介石说美国军队怎么跑得跟共产党在一起去延安呢？ Barrett 呢就在重庆等了一个月，也没有去延安，然后呢就说你还是回到桂林，到你那个野战军吧。他又从重庆跑回桂林，站了离职，等到七月份。当时呢美国副总统 Henry Wallace 华莱士啊访问重庆，华莱士访问重庆呢，这样一来了以后，华莱士跟蒋介石说，那美国还是要了解共产党在做什么，我们呢就派一次这个 Dick's Mission， 就是这个迪克西的这个军事观察组到延安，希望你同意。那蒋介石拿不下面子，就派了一群美国军官就去了，就美国派的。这包括谁呢？这些人我都会讲到的，一个就是这个 Captain Barrett 巴莱特上校，Clumley 少校，还有 Casper 少校，这个柯林上尉，斯特尔上尉，多姆克上尉，这个威特尔西中尉，这个雷梅内中士，美国大使馆二等秘书 Service 谢伟斯，政治武官鲁登，这一群人大概十个人，1944年7月22号坐美国的 C-46 的军用运输飞机就到了延安。 Barrett 呢就负责制定合作的军事战略，他就变成了美国驻延安的最高的领导人。 Barrett 在延安一直担任这个 Dixie 使团的指挥官，一直做到1944年的11月，就是7月22号到44年的11月，最后呢就免职了。免职不是撤回国，是因为当时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要到重庆，要他回去协助赫尔利大使进行谈判，那么目的呢就是让国共和谈，就统一国民党和共产党，那么还进行了很多美共的合作的计划了等等，做了很多事，他呢就来来回回的活动在这个中共和国民党之间，那么所以呢有很多，并且他还谈过很多事，两次前往延安和这个共产党的领导交谈，他是见过毛泽东、周恩来、朱德，这些他都见过的。他并且呢还谈到了说，是不是共产党的军队和美国军队可以联合进行军事行动，他非常热衷的这个 Barrett， 他呢准备说我们派几千美军和共产党军队一起去打日本。那么最后那个 McClure 就是认为呢说这个不行，这个怎么把共产党搞到美国军队里面呢，所以这个事情就没有搞成。那么所以呢这个赫尔利后来知道了这个 Barrett 非常热衷和共产党合作去打仗，所以呢就把他调到一个很偏远的中国战区。那么这样呢1950年这个中国共产党就取得了整个这个国家，这个时候 Barrett 呢就被迫离开中国大陆。那么没有多久以后呢，他又被说这个他参加了一个阴谋，因为当时大家记得1950年呢，中国不在天安门搞开国大典吗？当时呢有两个特务啊，就说是中国抓了两个特务，一个叫 Antonio Liva， 一个叫日本人叫山口瑞一，在国庆活动的时候呢，在天安门广场发射迫击炮，要暗杀中国领导人。那么这个 Liva 山口就被枪毙了。不过后来，过了一大圈，到1971年，这个周恩来到亲口说这个事情呢不是真的，并且向 Barrett 道歉。周恩来呢还邀请 Barrett 再次访问中国，就这么一个过程。那个 Barrett 经过了这个风雨一般的这个从天上到地上，又从地上到天上这个过程，他已经没有心再去做中国关系了。他一直回到家乡，在科罗拉多大学当教授。在学校里面开设汉语课程，讲授中国现代史，偶然呢也讲讲莎士比亚的研究，大概就是这样。那个这个就是讲到 Barrett， 是中国通的第四个人，那个人呢蛮有趣的啊。